得着吗？你睡不着吗？睡不着的你会希望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好睡一点？有时候听段故事可能会有些帮助，希望我的故事能伴随你沉沉睡去。实际的下来改编后啊，我发现童话有着满满的槽点可吐，尤其是在写作坏巫女以及一直等待他人解救的公主之间。或许可能是因为成长的关系，我知道了这世上不是等待就能够有人来解救你。我知道我很丑，其实我很温柔。我也知道这唐国的巫女啊，她可是被闯空门的呢。这童话里说的头头是道，却无法可管。但童话嘛，它的定义是什么？不就是用最简单的词句给予孩子了解什么是善良，什么是狠毒，但却没有告诉他们何为法律。这有点要求太多了，毕竟是童话，它是给孩子们看的东西，不是大人。它和教科书不一样，没有办法相提并论。那既然有着满满的槽点可吐，那我们稍微来把它改一改，让它比较没有那么多的bug 吗？用我的话来说就是 bug。 那应该挑哪个故事呢？我们来挑一个十一只天鹅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翻译成中文的标题有很多，有的是只有翻作野天鹅，有的翻六只天鹅，像我最近看到的是十一只天鹅。数量上或多或少，但说的都是因为继母皇后的关系，哥哥们被变成了天鹅，飞在天空中。善良的妹妹，勇敢的妹妹，向上天祈求方法，以愿望以及自身的声音作为代价，从而得到能够回复哥哥们的方法。而这些方法不外乎的都是去缝制衣服以及不行开口说话这一个点。可是不能开口说话就是一个很大的 bug， 因为不能说话你还可以写字啊。在欧洲各国的皇族教育上，他们是不分男女的，通通全部都要学帝王学教育。这与中国、日本有很大的不同，应该说这跟亚洲系的国家是非常的不同的，因为他们允许拥有女王制度，虽然一样也是男权至上，但同时还是拥有着女王的存在。这可能是因为翻译的问题，所以你可能会想，我怎么不去看原文？因为我看不懂。不论是格林还是安徒生都有相似的故事。原作里比较接近我们年代的安徒生童话，它是出自于丹麦，只有很大的可能它的原文是丹麦文。而最早奠定大部分童话基础的格林童话是德国人， 既然是德国，那它原文是德国的可能性也很大。再来，最早有记录的是夏尔佩罗，它是法语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欧洲的古老皇室年代，法语是基础语言。注意哦，不是英文，是法语是基础语言。那因为不论哪一个，它的原文极有可能都不是英语，所以嘛，即便是英文啦，我最多只能做到用 Google 翻译的程度。当然，如果他今天来单骂我，我还是用 Google 翻译。不管怎么翻，他还是会失去原来的意思。那我何必再翻呢？而且那不是我们的重点。重点是，作为一个皇族，怎么可能不会听说读写呢？拿现任的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作为例子，她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，连她都懂得各国语言，各况是童话世界里的公主们。他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都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门面。欧洲各国的社交界是不会允许笨蛋的存在。说笨蛋有点过分，文盲，他们不太可能会接受一个文盲。所有的社交活动，一举一动，甚至像诗会等等，这很像中国，对不对？可是中国很大部分是只靠男生来做。欧洲各国的贵族不一样，他们是有所谓的社交舞蹈、社交礼仪。你不懂得这些东西，你怎么有办法出类拔萃？各况是一国的公主，是吧？我忘了，太过理论，你们的下场不是睡不着，就是太好睡。不要那么早睡，至少把我的故事听一半吧。我们用六只天鹅为基准，来改一改，让它变得比较合理一些。在某个小小的国度里，国王与皇后非常的恩爱，先后生下了六位王子。而一直很想要女孩的他们，求爷爷告奶奶，寻求了各种各式各样的偏方都没有用。就这样过了五年，不论是公主还是王子，一个子都没有。但皇后与国王还是很想要再拼个。就这样，他们决定转而向黑森林的女巫求助。女巫说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和我的女儿共度一晚。天哪，女巫耶，童话故事里的女巫个个貌丑如蛤蟆一般，不仅有着大大的鼻子，还有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脓包，搞不好是清纯豆也说不定，矮肥短小个个不在话下。但这位黑森林的女巫其实可以看得出她银发的年纪，虽老来老矣，却可以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。就这样，从后方小房间里走出一个女子，向国王与皇后行礼。这就是女巫的女儿。但国王与皇后太恩爱了，她原先是不同意的，却不知道为什么皇后像是着了魔的，求国王一定要这么做。就一个晚上陪她，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女儿。逼不得已，国王同意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皇后来迎接国王，女巫同时也将魔法药水拿给了国王与皇后。 并请他们在晚上行房前喝下。就这样，十个月后，皇后如愿以偿地诞下了一位公主。就这样过了十年，皇后因为不知名的病症走了。而就在隔年，皇后逝世的一周年后，国王娶了一个美貌双全的女子来当孩子们继母。但奇怪是，就在婚宴结束的当晚，国王用一个很不知名的理由将王子与公主关到西边的一侧高塔之上。他们七个兄妹一头雾水，面面相觑，被关在高塔之上也不能做什么。就这样到了晚餐的时间，仆人送来了晚餐。饿了一整天的王子率先将东西全部吃下肚，妹妹还在一旁思考着，最小的哥哥则为他留了饭菜。正当妹妹觉得有点饿，抬起头准备要吃东西的时候，却发现哥哥们一个一个的捂着肚子倒下了。于是他放下食物，准备向门外求助。突然，一阵白烟飞出，将王子们个个团团围住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白烟缓缓散去。散去之后的，只剩下六只戴着皇冠的天鹅。那是哥哥吗？这些是我的哥哥们吗？接着门外有一个人笑着推开了门走进来，那是继母。继母开心地说着，她爱着国王很多年了，打从某一年在森林中看见打猎的国王，便爱上了他。但那时国王已经娶了皇后，而自己只是黑森林女巫的女儿，她什么都做不了，她只能诅咒国王与皇后再也生不出孩子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她的诅咒真的成真了，而且国王与皇后为了能够再求得一个女儿，竟然找上了黑森林，找上了他的母亲，那唯一的女巫。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国王实在太爱皇后了。那个晚上，他就只对着她干瞪眼，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说，也不愿意与她多说一句话。但怎么办呢？交易的内容就只是睡一个晚上，没说要睡他，所以想反悔也来不及了，只好任由女巫为国王解释咒，让皇后喝下解咒的药水。就这样，女巫的女儿花了十年的时间混到皇后的身边，当上了侍女长，并且一点一滴地下毒害死了皇后。又用了一年的时间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控制了国王，让国王娶她。但王子与小公主成了他的阻碍，毕竟他只是个继母。先皇后又为国王生了六个王子，根本不愁继承人，甚至要是哪一天他们发现他这个女巫的女儿就是害死他们母亲的人，还不把她生吞活剥了？但又不能做得太明显，毕竟整个国家 还是依靠着大臣们来运作，他也不能让他开天窗，所以他只好控制国王用一个不知名的罪名先将皇子们先关了起来，然后等待时机，等他诞下了自己的孩子，就能够杀了他们。但无缘无故的关押犯人，各况犯人还是皇族，若是被大臣们知道，绝对会吵得不可开交，甚至会要求解放。所以这位继母就决定用她向母亲学来的所有的魔法制作一瓶魔法药，滴在给他们的饭菜中，打算把七个孩子全部都变成天鹅。等不小心吃干抹净了，大臣们要再找皇子与公主就来不及了。正当女巫皇后开心地说着一切，背对着所有的皇子的时候，没有吃下晚餐的妹妹从暗处里冲出来，将女巫皇后撞倒，便带着哥哥们跑了出去。眼见公主与皇子即将逃跑，女巫皇后施展魔法，召来了雷电与雨云，阻止他们从窗户离开。可惜啊，可惜，他们太小看公主与王子了。七个孩子可是调皮得很，皇宫里面的密道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就这样，他们趁着女巫皇后的不注意，逃进了密道当中，并经由密道逃到了城外。过了一夜，哥哥们并没有恢复成人样，并且开始的与鸟类同化，渐渐的听不懂妹妹所说的话了。过了一夜，哥哥们并没有变回人形，而且开始与鸟类同化。变成天鹅的哥哥们渐渐听不懂妹妹的话了，只剩下大哥与六哥一直都没有非礼过妹妹，一直留在她的身边。毕竟他们还是孩子，妹妹又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孩，一夜的逃跑他们都累了。最后他们决定躲进猎场深处的一个山洞里稍作休息。休息了两天，这天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在火光的照射之下，哥哥们变回了人形。可是变回人形又如何呢？他们依然不知道该往里逃跑，所以互相交流着自己所学的知识。大哥哥说，我记得有一张书籍上有记载，邻国也有魔法师，而且人心善良，我们可以向他寻求帮助。但又该怎么移动呢？白天变成天鹅的他们只会在空中飞，而到了晚上却又因为白天飞得太累，没有办法走得太远。这天他们来到了海边，妹妹看中了一张破碎的渔网，便将它捡了回去，开始缝补了起来。缝补之后和哥哥们商量着，既然你们白天都会飞出去，不如你们就各咬着一边，用这只渔网带着我们一起飞到邻国。第一天尝试， 有点吃重。第二天开始比较顺了，到了第三天，他们越飞越高，直接横出了边境，就这样来到邻国最近的一个海边。隔壁的国家种族挺丰富的，他们的海边有着人鱼族的居落。好心的人鱼看他们从空中而来，听说了他们的遭遇，便帮他们指向了通往魔法师的住所。就这样，他们趁着白天进入了山中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他们在山中发现的一个小屋，很像是人鱼族所说的魔法师的住处。所以妹妹小心翼翼地敲了门，大声地喊着有没有人在。敲了敲，喊了喊，没有人应门。再用力地敲一下，哎，门没有锁呀，没有锁，那可以进去吗？这不会是闯空门吧？妹妹这样想着。但是来都来了，也不见魔法师出来，更也没有听说过他进山去采药，只好硬着头皮领着哥哥们推开门走进去。这屋子的大小与外面相差很大，明明看起来只是一个榻榻米的大小，走进去却别有洞天。四周的柜子上摆满着各式各样颜色的药瓶，正中间还有一口偌大的药鼎正在炖着。更奇怪的是，明明没有人在碰那个勺子，那个勺子却在其中搅拌药汤。虽说好奇心会杀死一只猫，但小心翼翼的妹妹即便是好奇也不敢随便动所有的药水，并且把调皮的哥哥们都先赶出去，只留下她与大哥哥和小哥哥一起探查整个屋子。就在他们已经围着药鼎走了三圈，觉得自己真的已经看完了，真的没有人的时候，中间的药汤却传出一阵男子的笑声，接着嘣的一声，五颜六色的烟雾从药鼎冲了出来。妹妹被烟雾迷了双眼，再次的睁开眼睛时，一名老人家就站在那个药鼎的前方搅拌着药汤。你找我啊？妹妹点了点头，拉着最小的哥哥到老人面前。听闻邻国的魔法师心地善良，神通广大，可以请你们帮帮忙，帮帮我的哥哥，可怜的哥哥吗？老人仔细地看了看哥哥们的翅膀、王冠、天鹅的身体，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妹妹快速地将最小哥哥扔出去门外，并且挡在老人视线当中。只见老人家笑了笑说，我开玩笑的，这女巫的魔法真的是恶毒，要不是我学识渊博，又或者你们找错了这山里头不同的魔法师，就有可能变不回他们了。看起来眼前这个老人家 确实的很有方法。妹妹便跪了下来，请老人家教她怎么做。这位老魔法师说，要救他们需要材料，可惜现在没有。不是说它的库存没有，随便摘就可以，而是因为这个药太特殊了。它只生长在春天和秋天的高山之上，现在是夏天。即便是还有留下个这么一两株，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之后的事。可是变成天鹅这么久，已经快要跟鸟类同化了，哥哥们能等吗？老魔法师说，其实是可以的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当他们晚上变回成人的时候，请务必务必不要忘记怎么说话。变成天鹅的时候，除了在天空翱翔，也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人类的事实。还有吃的东西，可不要去偷吃鸟饲料，吃久了真的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。这些都做到了，我们再来讨论材料的事情。妹妹点了点头，好。这材料要解魔法药，内外都要有。内很简单，是个人类，你该吃什么，他们就吃什么。像我刚才说的，不要去吃鸟饲料，亦或者不要去捡地上的虫来吃。外用药比较难，魔法怕荨麻，而这个荨麻便是我刚才说的，它只长于春天和秋天的高山之上。而且你不是只要找到它们并且铺在哥哥们的身上就好哦，你必须把它们搓成丝，织成一件又一件的衣服，让它们穿上。不仅还要穿上，在织成衣服的这段期间之内，你也不能说话，许愿许愿，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所以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些衣服，而你的愿望是什么，其他的都可以。要谨记，连说出来写出来都不可以。而这些魔法荨麻怕声响，所以除了不能说不能写，你也不能出声。静声便是你许愿的方法，缝制衣服是你许愿的手段，你能做到吗？妹妹点了点头，我可以。老魔法师很欣慰，便提醒着妹妹明天早上再出发。你们一路过来都累了，先休息休息吧，反正现在是夏天，还是可以找找看，高一点的山上可能因为天气冷还留一点点，暂时的可以先把它拿来作为接下来的使用。又或者你可以试着把它们拿下来种种看。原来魔法师已经看穿妹妹的想法，想说如果能自己种该有多好。很可惜，制作魔法药的荨麻不仅仅是限量的，他也没有办法做人工的种植。 被看穿的妹妹只能点了点头，失望地走出去和哥哥们会合。走到外头，看着六个哥哥，老魔法师又在旁边变出了一间房子，三房两厅，一间给妹妹睡，一间让她缝制衣服，剩下一间给哥哥们。过了两夜，夏天的身上果然是没有呢。老魔法师便将他们兄妹七个人留住了下来。在季节来临前，就让他们协助魔法师采集当季的药草，晚上学习他们本来应该要有知识以及制作药水的方式。就这样，五年过去了。15岁的妹妹长成了美丽大方的女孩，依旧遵守着最开始的约定。她们七个兄妹会在春天以及秋天来的时候，上到深山采摘荨麻，并且揉成丝，在夏天与冬天的时候努力地编织着。但他们一样没有落下学业，有空的时候或是刚好荨麻采完了，要等下一个季节的时候便和老魔法师一块学习。这天又到了开春的时候，妹妹和哥哥努力地一起把采摘到的荨麻运下山。经过一条河边，原本想着只是要装点水来喝，却看到一个浑身伤痕的男子。看起来应该是跌到有毒草堆中，再掉到河里面流到这里。看起来也还没死，半条命没事，只是晕过去而已。所以就在哥哥们的帮忙下，妹妹努力地把这名男子搬回老魔法师的房子中。到了傍晚，男子醒来，对着妹妹喊了一声：“神圣的加百列，是来迎接我的吗？”原来拿着药汤的妹妹刚好站在窗子下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折射在妹妹的背后，就像有着六翼的翅膀。但因为衣服还在缝，愿望还没达成，妹妹只能摇头地表示自己不是，接着便拿出魔法师熬煮的汤药给眼前的男子喝下，然后这名男子因为伤重又沉沉睡去。过了几天，男子痊愈了，他发现救他的女子每天都会跟六只天鹅，不是上山采荨麻，就是躲在房里头织衣服，偶尔夜里经过他们的房子时还会听到男生的声音，而他也从没有看过女子熬煮汤药的样子，因为魔法师刚好这段时间也都不在。就这样，他的伤渐渐好了，直到要回去的那一天，面对着救他一命的女子，虽然有很多的谜团，但就在他回去的那一天，老魔法师回家了。男子定眼看，这不是我们国家的魔法师吗？女子又称呼她为义父，看来是魔法师收养的女儿。所以女子的来历应该是可信的，她相信这名女子真的只是出于善良而救了她。 从那天起，男子虽然回家了，却仍然时不时的来见妹妹。妹妹仍然努力的为哥哥奋斗着。但那天救他的男子实在是帅气，再加上翩翩君子的风范，已经努力想方设法逗他一笑。情窦初开的他怎么可能挡得住男子的攻势？只是他仍遵守着约定，不能说话，也不能用写字来告诉对方自己的愿望。所以在男子没有来的时刻，他仍然努力地织着衣服。这一天，就在最后一件衣服剩下两个手背的时候，男子向妹妹求婚了。他知道妹妹看得懂文字，他也知道妹妹有苦衷。他更曾经见过妹妹为森林里的动物包扎伤口，所以他希望妹妹能够跟他过一辈子，因为他相信善良的人心地很美，很适合做他的妻子。眼见拗不过男子，妹妹向男子提了两个条件。第一，是要六只天鹅一起走；第二，是请让他把剩下的衣服织完。这两个要求并不难，男子很快就答应了。妹妹便拿起衣服与剩下的荨麻跟男子回家。这时候才知道，原来这个男子不是一般人，而是这个国家的二王子。难怪呢，想说这个人怎么随随便便的就可以直接进到魔法师的家，还跟老魔法师一副很熟人的样子，有时还跟他们一起上课。原来是这个国家的王子啊。就这样跟着二王子回去了。回去之后，除了织衣服的时间外，因为是要加入皇族，大家怕他不懂得皇族的规矩，所以花了时间教他礼仪。可是妹妹本来就是一位公主啊，原先在国家的时候就有接受非常良好的礼仪教育，所以她很快就上手了。但也因为魔法师收她做养女的关系，宫廷里的人也只认为妹妹只是因为接受了魔法师的教导，所以才会学得这么快，懂这么多。这一点让所有人都觉得很遗憾，那就是妹妹不喜欢社交，只要她没事就留在房中织衣，而夜晚有时候也会听见有男子与她说话的声音。最终这个谣言还是传入了王子们的耳朵里。距离婚礼就剩下一个月了，王子虽然疑心，但他相信妹妹的善心而不询问。妹妹手中的衣服也就只剩下一个手臂了。剩下一个月的婚宴，邀请的宾客也陆续抵达，这其中包括了妹妹的父母。被操控的爸爸认不出妹妹，而一旁一起受到邀请的女皇后却惊讶不已。女大十八变，但那张脸绝对绝对是国王的女儿。虽然四周没有看到哥哥们， 他很肯定这群哥哥一定会守在妹妹的身边，寸步不离。便利用各式各样的传言，以及他编织着妹妹所编织的衣服是受诅咒的衣服，是要拿来诅咒国王的。牛皇后很巧妙地将这个谣言散布出去。就这样，这种八卦就传到了这个国家的国王耳中。身为一国之君，怎么可以忍受自己的儿子娶一个会诅咒的人的女子为妻呢？便顾不得魔法师与王子的反对，就在婚礼的前一天，那天早上，妹妹就在侍卫的捆绑之下，与另六件衣服绑到了广场。眼看计谋就要得逞了，女巫皇后正沾沾自喜地躲在人群中。审判女巫的好戏即将开锣了。被押解的妹妹已到达广场，正准备徐步地走下马车。押解她的，这是乔装成执行者的王子。他看了看妹妹一眼，解开了他手上的枷锁。而哥哥们为了解救妹妹，正俯冲下来准备把妹妹叼去安全的地方。就在这时，妹妹不慌不忙地将衣服一件一件套进了她那些天鹅哥哥们的头里。就在穿上衣服的那一刻，哥哥们一个一个都变回了人形。此时，在看台上与国王正在一起的老魔法师施了一个咒语，把人群中的女巫皇后绑到了前方的十字架上。而原本被控制的国王爸爸也在侍从的搀扶下走上前。真正的女巫将被审判，他们父子八人则开心地拥在一起哭泣。女巫不明白为什么被抓的反而是她。老魔法师笑着说，打一开始他们认识这对兄妹，他就调查过邻国的状况了，发现所说的跟他们说的如出一辙，所以他很相信这七个兄妹啊是真的人类，他也愿意帮助他们，同时他也为着妹妹的善良勇敢而感动。所以为了能够保护妹妹与那六个天鹅，他将妹妹乔装成他的养女。原本想着当最后一件衣服织完，他便可以利用交给他们兄妹的知识把女巫皇后给扳倒，却没想到这个国家的王子爱上了妹妹，而女巫皇后也自己送上门来。但原本说要捉拿女巫的国王，但是那原本把妹妹当作女巫的国王到底为什么又转而帮助他们呢？老魔法师更开心了，许愿的是妹妹又不是她，这制作魔法荨麻的也不是他， 既然他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，怎么可能不告诉国王与王子呢？所以啊，早在王子向妹妹求婚的那一刻，其实就已经知道妹妹织这些衣服是为什么了。而国王其实与他们的父亲是好朋友，是幼时一起学习的同伴，也因为这样，国王决定要帮助他们兄妹把自己的朋友给解救回来。就这样，女巫皇后伏法了。隔天，妹妹与王子也开心地完成了婚礼，并在这位王子的协助下，他们兄妹回复了邻国国，回复了王子与公主的身份。至于蜜月嘛，当然是回自己的国家，好好跟父亲聚一聚咯。只是恢复成人类的王子们有个怪癖，他们偶尔会在白天的时候忘记自己已经变回人了，常常去高塔之上玩跳飞的游戏。幸好他们的仆人们记得要把王子身上绑一根绳子，真是可喜可贺呢。稍微给大家 Google 一个小知识，荨麻这个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，而且它广泛的分布在世界上的温带地区，就连台湾也是有的哦。台湾的全岛各地都可以生长，主要的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，而且有分为一年生或两年生的栽培植物。请注意，在中药里荨麻是有药效的，只是在野外的时候请不要随意的碰触它或抚摸它，因为它容易造成有点像是咬人猫或者是姑婆雨的效果，也就是会让你的皮肤产生红肿等等的刺痛感。而且持续的时间会从一分钟到一个星期以上，所以在野外请不要随意的采摘。至于它的药用部分，那个有兴趣的人呢，可以上台湾的农业知识入口网来参考。今天故事太长了吗？你睡着了吧？没关系，睡着本来就是我这个 podcast 的原因。虽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完，但是我想睡得着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